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一个单元的43堂课里，我们讲了基本伦理神学。从这一课开始，我们要讲第二个单元，就是从伦理和牧灵的角度来谈告解圣事。至于告解圣事本身，这是信理神学圣事论要讨论的，这里先不讲。现在我们来看看办告解和听告解的感受。首先，我们要从领受和好圣事的人来看。
神父，您刚刚说告解圣事，现在又说领受和好圣事，告解圣事跟和好圣事是一样的吗？
哎，是同一件圣事。告解圣事是传统的说法，和好圣事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后才开始用的名词。
那为什么要用和好圣事这个名词呢？
这是因为神学发展的结果。原来的告解圣事听起来比较注重告什么罪，好像详细告明自己的罪只是为了得到罪的赦免，而和好圣事比较注意与天主和周围人的和好。事实上，告解这个字，圣奥斯定曾经解释说，当我们向天主承认自己的罪和不足时，就是感谢赞美天主的仁慈和伟大。可见告解不是消极告明自己的罪而已，而和好圣事是更进一步强调，当我们向天主承认自己的罪时，就是与爱我们的天主相遇，结果不但与天主和好，也和周围的人和好。因此，今天一般的人常用和好圣事取代告解圣事。在厄弗所书第二章里，保禄讲了天主使人在基督内成为新受造物，也在基督内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为一体。当我们犯罪时，就是和天主隔绝；当我们悔改时，就是借着基督再与天主与他人合一了。13至18节这样说，
现今在基督耶稣内，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为亲近的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就是双方的仇恨，并废除了由规条命令所组成的法律，为把双方在身上造成一个新人而成就和平。他以十字架诛灭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双方合成一体，与天主和好。所以他来向你们远离的人传布了和平的福音，也向那亲近的人传布了和平。因为借着他，我们双方在一个圣神内才得以进到父面前。
由这段书信，我们不难了解，我们和天主他人和好合一，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好，在解释了告解圣事与和好圣事之后，我们就由领受和好圣事的人来看办告解的感受。今天很多神父都同意，近年来办告解的教友越来越少，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不过一般来说是比过去少。不但人越来越少，而且来办告解的人一般都缺乏告解圣事应该具备的真心痛悔。由这些现象来看， 和好盛世正面临着危机。
神父，和好盛世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呢？
其实危机并不是在和好盛世的本身，而是强烈的反映着法律主义的告诫行为危机。
什么是法律主义的告诫行为呢？
法律性的告诫行为是说，把告诫看成法律的规条。比方很多教友都以为每年至少告诫一次，这是教友应尽的责任和本分。所以当他去办告诫的时候，首先是为了遵守法令，其次是因为这是一项必须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是这样的话，办告诫好像缺少了内在的动机。
是啊，如果告诫是一种责任，那么促使一个人去告诫的动机首先就不是改过迁善彻底的悔改，而是教规而已。其次，在告诫的内容方面也不是面对天主省察自己的过错，而是按着诫命省察自己，这样赦罪也变成一种合法的宣判，借着宣判清除罪恶，同时准许他从头开始。像这样的告诫和个人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既不是改变生活，也不是欢悦的回归天主，赞美感谢天主的仁慈，只是一种加在个人身上的法令罢了。
神父，我觉得好像很容易把告诫变成规定。
不错，如果我们习惯性的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办一次告诫，内心就觉得很平安。或者有些人平时不去办告诫，只在复活节、圣诞节前夕才按教会的规定领受一年一次的和好盛世，这样的方式都很容易把办告诫当法定的行为。
神父，这种危机除了法律主义的告诫行为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现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法律主义已经不再那么强烈，他们觉得按照既定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罪行，而自己却丝毫没有悔意，实在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因此现代人特别重视真诚，除非是出自他真诚的痛悔，要完全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革新他的信仰生活，否则他宁可不去告诫。此外，现在的教友也比以往独立，不再那么依赖神父，因此他们也比较不喜欢个别寻找神父办告诫。最后，在宗教礼仪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很强调仪式，今天的人也不像过去那么强调仪式。在这些原因之下，办告诫的教友就越来越少了。虽然今天办告诫的教友越来越少，但是这并不是说全部的教友对和好盛世都抱着消极的态度。有些教友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觉得能够在和好盛世里得到力量，也体验到信仰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耶稣是救主，天主是爱等等，而且对神修生活也有所注意，因此他们还是勤领和好盛世。下面我们来听一位教友面对和好盛世的困扰及采取的解决方法所做的分享。
大体来说，我个人对和好盛世的困难是常向神父说些相同的罪，而渐渐的变成机械化的行为。对于神父所给的补赎， 也能好好去做，但是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神父所给的劝告和辅导也不能引发我很深的感应，因此当我做错了事，只想快点去告解消除罪恶，却不能体会和好圣事使人慈和好使人完全归一的圣事。由于这些困难常常出现，因此我开始反省。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对和好圣事的基本态度有些是错误的，例如因为自己反省的不够深入，没有发现其他隐藏的罪，所以造成机械化的告解行为，常常说些相同的罪。这么一来，就越来越不能体会自己的缺失，也越来越无法得到告解所带给人的喜乐了。
这是他碰到的困难，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问题。
神父，他用什么方法解决他的困难呢？
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对于这些困难，我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除了好好省察外，也用圣经或其他圣书作为反省和默想的材料。只要能真心去反省，就会发现还有许多事可以告解。虽然有时仍然告相同的罪，但是因为心境不同，所以已经不再觉得枯燥了，反而更能开放自己，应对自己的脆弱和缺失，在和好圣事中也能全心委顺，对于圣事中天主给人的慈爱也渐渐能够深入而接受了，同时更体会出被天主接纳的罪人的喜乐。
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这位教友不只是好好省察，而且拿圣经或圣事作为反省默想的材料。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按照诫命或规矩来反省，而是按照福音精神来反省，所以他不再觉得枯燥无味或形式化。更重要的是，他在圣事中体会到被天主宽恕接纳的喜乐。有了前面的转变之后，在补赎方面，这位教友也有了不同的体会。
至于补赎，也和罪一样，老是同样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有时候我会向神父提出建议，或是在神父给的补赎之外，自己略加一点更适合的，使得补赎更配合圣事的精神。对于神父的劝勉，因为对告解的基本态度已经有了改善，所以不论神父是不是能够完全针对自己的需要而加以劝勉，但是或多或少还是有帮助的。有时我觉得神父真的不能提出适合自己的劝勉，而自己又觉得迫切需要时，尽管自己平常因为不太适应而不透露自己的身份，这时候为了自己灵修的更大好处，不妨向神父表示自己的身份。
神父，听了这位教友的心得之后，我发现他领受的和好圣事和前面所说法律主义的告解行为实在很不一样。
的确是这样，当这位教友积极的改善了和好圣事的种种问题之后，相信他去告解再也不会是一种勉强的事，而是怀着圣经中荡子回头般的心情回到仁慈的父那里。结果他和无限仁慈的天父相遇，这当然不是了了一件事的感觉，而是真实的具体的平安和喜乐。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从领受和好圣事的人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和好圣事的危机及改善的例子。 下面我们要由听告解的神父的角度来看和好圣事。神父在听告解的时候，本来应该以基督的心怀去听，但是有些神父不喜欢听告解，把听告解看成是刻苦的机会，而不像耶稣与病人来往时的态度。这种态度会影响到教友们领受和好圣事的意愿。
神父，为什么有些神父会不喜欢听告解呢？
神父不喜欢听告解的原因可能有五种情形。第一种是听告解的方法让神父觉得没有意义，浪费时间。第二种是不够了解和好圣事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不够了解当一个教友来行和好圣事来办告解的时候，他是代表基督仁慈的天父宽恕接纳这位教友，而不是按照规矩给一些死板的补赎而已。如果没有这种心怀，当然不喜欢听告解了。第三种造成神父不喜欢听告解的原因，可能是举行和好圣事的时间不妥善，比方在弥撒前听告解，或者在很忙的时候听告解。由于时间安排不妥当，时间不够，往往造成心理的紧张和压力。这种情形自然会影响听告解的心情。第四种情形是，有些神父内心感到害怕，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帮助来行和好圣事的人，或者害怕面对别人内心最深处的问题。最后的原因是，有些神父的罪恶感很重，听完告解之后心情变得很忧郁。由这些原因看来，对神父来说听告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怎么样才是理想的听告解神父呢？
对于怎么样才是理想的听告解神父，在这个单元的第十、十一课里，我们会再详细的讲。